师傅好，
哎，您好。
哎，师傅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周二的晚上啊，师傅奇说奇闻已经到了答疑的时间。今天晚上是三位师兄协助师傅回复师兄们的问题啊。
表达师兄是五位呀、啊。
啊，五位啊，看不清。
五位啊，一个五个都抢着回答。五位。
好的，好，五位师兄，请提前开麦啊。现在已经有排麦的师兄了。好，菩提师兄请开麦，黄龙平师兄请稍等。师兄菩提，您点一下话筒，自己啊，把话筒打开。师兄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请黄龙平师兄先开麦。
的，听见了吗，李华师兄？
我能听见你说话。
啊，好嘞，师傅好，师母好，师兄们好。我就有一个，昨天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不是第八识好才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吗？然后咱们修炼的目的是不是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和七识给它转变为那个第八识，然后就达到那种涅槃的境界，是吗？我这有点妄想了，因为佛经没咋查，但是就是大概其看了一下，不明白。
对八识的理论并不通达，你误解八识的理论。
那请师傅指教，我就昨天老想这个问题，想了以后查了资料还是理解不了，然后就想今天晚上好好学一学。
他有八个识吗？他有八个心吗？只有一个心，八个方面。这是这样说，这八识里前两个是什么？我听听，你讲讲。
看完我，您说吧，我怕我说错了。
不是八识，它不是八个方面吗？你说八个前两个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意不是前六识吗？
那是眼耳吗？
对，眼耳。
那个眼不是看吗？耳不就是听吗？
对。
你识不就是心吗？是不是啊？好吧，
对。
你看见啥和你听见啥是两个心呢，各用一个心，看见用一个心，听着用另一个心，是吗？这
不
你自
是，
己的感觉，咱不管他这八识理论，咱说你实际是什么？实际是有点听见什么是一个心，这个看见啥不是这个心了，是另外一个心，是在这儿吗？
不是，
对呀，对呀，那两个不是，三个不是，一这八个都不是，只有一个心，八个方面，没有八个是这个变那个，那个变那个，一个心八个
哦。
功能，就说八识。就这一个心，哪有八个心呢？
哦，是一个新的八
这
个
就
方
八识
面。
不告诉你，问你头两个是啥？你说看和听，不就对吗？你说的对呀、啊，眼
对
耳鼻
对
舌
对。
身意六识，就是嗅觉，再说这个啊，然后再说吃饭尝啊，嗅尝，这就四个了，这不都是这一类？这一些事都是各有各的心吗？还不都是一个心吗？那八个
对
心，
对对。
哪会有八个呀？
哦，那为什么那个还是提出这个八
八个方
识
面
理论
前两
呢？
个不是一看和听吗？这刚才用前两个做例子了，说这个事儿，八个方面不是前两个方面，我们不刚才说你自己感觉不到吗？就是这个吗？咱就说
对，
七方面，你自己感觉不到吗？
感
这
觉
还
得
用
到。
他另搞一个理论说看和听啊？
哦，那第八识是在咱们。在
这样讲吧，
不，
第八识，我跟你说这个世俗上的话，世俗
那
上
好，您说，
灵魂就是第八识，
那灵魂
世
是第
俗
八
上
识，
叫灵
就不
魂，
生不灭的这一个就是第八识，对吗？
什么不生不灭？什么不生不灭？哪有啥不生不灭啊？我不告诉你了，我说是这个八识是个就是我官方的称呼，世俗的称呼就是叫它灵魂。这就是第八识，
那咱们在世的时候不也有灵魂吗？然后走
不
了也有灵
在世
魂。
的时候就有第八识吗？这不就这个说法吗？
哦， 我老把第八十想成是只有走了才有第八十，还是
你让我你说，你让你
行，您说您说，
别抢着说话。
嗯，
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一个东西两个名字，世俗叫灵魂，这个文绉绉的语言说官方说话那叫第八识，叫阿赖耶识，那是官方说，实际世俗上称它是灵魂，这是一个事儿。你别想第八识是一个事儿，灵魂是另一个事，绝对不是同一个事儿，只不过是灵魂是世俗的称呼而已，那叫第八识。
哦，那明白了。
好吧。
行。谢谢师傅开示。昨天晚上就突然之间就琢磨起这个问题，然后就查来查去，越查越迷糊。好了，谢谢师傅，没事了，谢谢。
也就是你不知道什么第八识，我这就简单回答哦。
对，理解了。
这个答案就在这搁着了。
理解了。好嘞，那我知道修炼。实际上我理解另外一层意思了，谢谢。好嘞。谢谢师傅，没问题了。李华师兄，我关麦了，让给其他师兄吧。这昨天晚上查着迷糊了，越查越迷糊，所以师傅这么一开示我就清楚了。好嘞，谢谢。
好的，师兄，好。沈兰霞师兄。您需不需要开麦呀？师傅，他的问题是轮回的是第八识吗？
对呀，是啊，当然是了，轮回就第八识。刚才咱们不就说这是灵魂，这个灵魂一投胎，那不就又是轮回了？死了，灵魂立体了，就第八识立体了。然后再找个人一投胎，灵魂投胎了，那不就第八识就投胎了？这不就是轮回啊？但是这个轮回呢，它是有规律，它的规律就是造业受报，随着业力轮回的。
嗯，
所以说这个造业受报并不是谁把你拿过去让你强制你去还债，不是那个事儿，你自己就去还了，你自己就投胎了。这为什么会呢？因为造业了，造业受报是规律啊，自己造业自己受。
嗯。沈师兄听到了吧？师兄听到了，请回复一个一啊。好，师兄听到了。张丽师兄，方便开麦吗？是不是张丽师兄的问题？他问：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来面目与第八识有什么关系？
不是有不生不灭那边这佛性八识啊，这个第八识啊，就是那个起了无名的佛性。是佛性，就是起了无名的佛性，不生不灭的，比如说指佛性啊，指第八识实际都可以的。不生不灭说的是佛性，但是呢，那怎么又说到灵魂呢？那就是起了无名了，那个佛性就变成灵魂了，他就糊涂了，不清晰了，就是不明白了，这就无名，一起无名不明白了。不明白了，行了，那就成了。就像老人的例子说得好，原来就像正常人喝醉了老酒相似，啥意思啊？佛性就是正常人，没醉，没有喝醉老酒。喝醉老酒，那就喝酒就等于起无明啊。喝醉了就是喝醉那个人就糊涂了，就代表他这个灵魂就不明白了，就第八识，这不第八识不清晰了。
嗯。张丽师兄，师兄啊，好，听到了，好的。哦，是南霞师兄，师傅他还问第九识是什么？不懂。
那个那是这样，这个本来说到八识的，就不说了。还有说第九识、第十识的，他实际上是这样讲的：有这个八识不是有两分吗？见分和相分。那么实际上有说四分的，又加上两分，就什么呢？自证分、正自证分。这个第九识就是说的自证分，第十识就是说的正自证分。实际上很简单，简单的说吧，就简单格式，就是这个说法有是不是太准确？但是它好懂， 可能不太准确，这好懂啊，这样说就这样啊，这样好懂了。所谓第九识就是佛性，第十识就是见性，见性就这个，也就是这个自证分和正自证分，自证分就是佛性，正自证分就是见性。这说的简单，这个可是好懂，这样说，这就说的解脱道。只说八识就是说的时间法，轮回，轮回的说轮回法就是说的是六道轮回，不是讲的时间，不是讲的解脱道。加上第九、第十，把解脱道也说上去了，把佛性、见性都说上了。这是说的简单。其实要假如说不说简单，那这里头就它就复杂了，解释起来就用语言多了，还听不大好懂。大约简单说，大约如此啊。
嗯，师兄听到了啊，师兄听到了，请打一个一，或者是可以开麦。师兄听到了，好的。好，王静峰师兄，请开麦。
我现在说我这问题也成，就是说，我这两天看那个楞严经要解，就是他这点上讲那个佛性的七大种性，就是地火水风空跟石。其实我也知道我这想法不对，但是这个理又捋不通，就是说这个气世间。既然佛性是一无二，气世间为什么就是说他难道就没有这个空跟实吗？就是说就是光地火水风，他能分开吗？就是说
地水火风空跟实，您是说是啥？气世间没有空和实啊？没有空和跟啊？还是啥意思？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知道这么想不对。我知道这么想不对，但是就是这理我捋不通。
地水火风空跟实，空不是坤，是师兄，是空，对。
空啊，我这个就有点跟打折的了。空，空跟实
是佛性的七大种性。您说世间没有空和跟啊？
按说不应该这么说，但是空跟实它没，就说这个气世间它确实没有了了灵知啊，就跟你说白了，就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说咱们人死了，这个身体就是地火水风嘛，就是它就没有了嘛，它没有就是说这个就所以说我有点这么想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这它不可能。但是这个理捋不通，就有点。
咱们今天的几位师兄能不能跟王静峰师兄聊一聊？
对啊，那师兄也可以说说，没有万一指不定哪句话就点醒我呢。但是我知道这么想不对，但是这个理我捋不通。
人死了，地水火风就没有了。
地火水风没有了，不是，就是说气世间也一样啊，就是山河大地它也一样啊，它就是说，就说它最起码它离了这一刹那，它就跟说了这个什么觉知五的这个身体它这个没有了，它得，就说它怎么会能分？就说这个按说是种性，它不能，反而想不通嘛，就是说，所以说这怎么去理解它，就是说我这是这么想不对，它但是想不明白，就是。
好，刘玲师兄请开麦。
师兄，我的一点拙见就是人死了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吧。他死了初中阴盛，然后经过七个七四十九天，包括后来投胎，这期间他是以分大为主啊。 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啊。
而后轮回的时候，比如到了恶鬼道的话，他还是奉大为主啊。然后到了人道或畜生道的话，他就是地大为主。他四大他不是说是人死就消散的一干二净了。
啊，师兄，你说那个我明白。我说的，比如说人死了，比死咱那尸体，他是地火水风吧，包括吧，包括为什么他人死了之后，这个比如说咱们那个这灵魂也好，说这个八十也好，说走了之后他就没有这个，就是眼耳鼻舌他就没有了嘛，这功能他没有了，最起码是吧？就说他，但是咱们的。就佛性也好，自性也好，它不可能分，就是说它不可能，它这七大种用是一，它不能分成二，就是我是这意思。
哎，王师兄啊，跟你讨论两句
啊。
你说人死了，这个什么功能都没有，嘴巴功能都没有。
就是人死了，就是这视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你
都可以，还有只。见闻觉知还存在啊，只是尸体这个自大没有。
就我说的就是这尸体它没有，有吗？
有，那就是火性的，怎么会没有呢？火性还存在，你执着你这个身体了，你以为是没有了？来死了以后，魂魄出来以后啊，火性还在啊，见闻觉知都有啊，都能听见看见。
不是你看你走的是用咱们普通人来说是那是那个魂魄也好，是他在外头，他的尸体他怎么会有啊？
那是尸体出来了就是灵魂，刚才师父说了嘛，
那
出来的是
灵
魂。灵
魂出去之后，你尸体能知道你能知道将军觉得你知道扒了你一下你知道吗？尸体死了，
尸体那就是一具皮囊了，怎么知道了？灵魂那就知道了。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说这个自性佛性，它是地火水风空根身是七大种性，它能就是这七大种能它是一，它能分开吗？我就是我问的就是这意思呀。
四大火性，你说火性跟四大是吧？
我说的是七大，现在不是说的四大，我说的是七大。
啊，七大，你火星这地水火风七大，这也是假的嘛？
我对是假的。你要说这个，就说对是假的，对。地火水风这是假的，嗯。哦，明白啊，你师兄，你说这个，我有点明白了。这个就所谓的种性，这个地火水风跟那个。
种性，它的意思是雷升起
的地火水风，还是
啊？它互相的作用，雷升起另外的东西，这就种性。你比如说地跟水，它互相作用，又升起另外一个种性，它这样雷升起来，跟一棵大树一样，这枝叶升起来，它这就种性。七大其实也是假的，就活性是真的。
我知道，但是我那意思就是，还是说，他升起，就是他升起了这个，还是有点，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说不清，就是我所谓他既然能单独升起来嘛，就是说白了，他一升起来，
单独升起来也是从火性啊，火性里面的无明啊，一念而生啊，他不是说，他一念如果没有无明的话，他是本来是清净的，他无明升起来起的跟六蕴。
简单一句话，
啊，
简单就是再简单说一句，就是他为什么分气质间和就是有情无情，他为什么分这个？
有情你分的有情无情是说能有情嘛？山河大地是无情啊。
那如果据就说简单来说，就是分有情无情，无情就是气质间呗，有情就是大就是众生呗。
啊
为什么？但是他佛性他是一啊，他为什么能分出这两个？为什么气质间不带灵性呢？就是说所谓的
怎么不带灵性呢？
气质间，
你说山河大地呢？
对啊，包括就是七十间都包括呀、啊。
它是一个比喻，你在火星里面，其实这七十间、山河大地、绿叶星辰，都包含在火星里边，那不是？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就说我刚才我这不是说吗？我知道我这想法不对，就要说这个，像你刚才说的，我也能理解，但是就说。他为什么就是说说白了就是为什么说有情无情，为什么能出现这两个这个什么？既然佛性是一，他我他这个什么，就说这反正我有点我知道我这想法不对，就说但是这理我捋不通，就是就像刚才师兄你说这个，我也能我也认可，但是就是说。我就是在这方面我捋不通，因为我这两天正看那个楞严经的要解，咱们就说突然有这么一问题。
王师兄，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翻那个有情跟无情，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对。
啊、那不为什么，就是这样。
那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但是没有为什么。但是佛性是一，他这了了灵知啊，说都应该什么？我知道这想法不对，首先我知道这想法不对。
佛性是一，这四个字你是怎么理解的？
啊？
佛性是一这个意思，这你是怎么理解这佛性是一这四个字的？
这不就是给这师兄说吗？什么山河大地，什么什么。都在我们佛性当中嘛，他并没离开我们佛性，这我认可。但是，
那你认可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些问题呢？
你瞧瞧，但是就是
师兄可能我王师兄可能认可的是佛性，他不认为身心世界都是我，是人把他执着于少人身心为我，实际上身心世界都是我。
不是，我就之所以这个山河大地也是我，但是就是。就是为什么他没灵性，咱们这个什么就是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山河大地没灵性，为什么有情有灵性，无情他没有灵性，既然都是佛性。
那就只是佛性中的一个谬运，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用的手机嘛，对吧，佛性生出了能四大合成的能我们又用东西嘛，你比如说我们从古嘛上下五千年历史到现在。这手机是不是也是生出来的？
这样说吧，
手机
咱们就说灵性嘛，咱换个词说、
啊、
灵魂。咱们刚才说灵魂啊，
啊，
第八是灵魂，咱就换个词，不说灵性了，说灵魂。啊，你说那块砖头有灵魂吗？人有灵魂，那砖头有灵魂吗？
没有。
那这不就了了吗？这不你这个为什么不灵性？它本就不在，不存在为什么？
哦，
人本就在，也不存在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啊？原本就是不带的，有什么没有为什么？哪有他为什么呀？
这，嗯，那就是我就是有点就是是我这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但是他是一啊，他都是佛性。
为什么不告诉你啊？没这不都是那么回事？没有为什么？
不用想。
哎，王师兄，你不是想是不是前面想问空跟实那个七世界有没有空跟实是吧？
啊，您再说一遍。
我说你前面是不是想问那个空七世界有没有空跟实，是不是没有空跟实？
对，也可以这么说，对，也可以这么说。
你问一下齐老师呗，齐老师现在过来了。
什么叫空跟实啊？空跟人啥意思啊？地回火风空跟实，你把空跟实当成一件东西啊？
不是，我说这个，我这两天看那蓝
蓝
鹰，
空跟实咋回事啊？
这个
空跟实是个东西吗？
这哎，齐老师，
这样说吧，空就是说的本性，自性本空，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空。跟呢说的五根呢，实就是说的第八识，识神，这是说三样东西。你说空跟实是一样东西啊？
不是。
他说空跟实啥意思？
不是齐老师，我是这意思，我就说我这两天看那个这楞严经啊，也
他不是说你，他说空跟实，空跟实不是你说的。
哦，我一开始也说了。
他不说话了，你就说你的吧。这跟你说话就不提空跟实的事了，你讲吧。
不是，谢老师，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楞严经要解》里头写这个佛性的七大种性：地、火、水、风、空、根、石。就说
这是七大，
七
不是不是五大，是七大，
是七大啊，是七大，就是地、火、水、风加上那空、根、石，这不是七大吗？
空、根、分是三个，不是一个
啊，
是三个，不是一个。
是，就是气，我那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气是间，包括这个空根石不包括。
什么气是？什么叫包括呀？啥叫意思啊？你说气是间，这样这样说吧，咱就说了，咱就说这个心和无这么说，你说就是说无，不说心了，说东西说无了，包括什么空根石，你这个话。你这么说话，说三个是这么说话，这个无这个东西是不是当时一空的？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五种根性？眼耳鼻舌身有没有这五种根性？再一个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灵魂有第八识？这是三句话，这叫空根识。空根识这三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它有没有这三个特性？这个不是心里是无，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三个特性？这不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我一开始问就是我最早问就是一句话，就是说，既然佛性是一，包括
佛性不是一，为啥把佛性说成一啊？佛性没有一也没有多，叫非一非一啊，不是一也不是多，打个比方吧。就这老一说这老是拿波浪海水老是拿这个打比方，咱就说波浪有一个有多个，这个是有了，但是水没有，你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这个佛性就是水，拿水比喻佛性的，它没有一个也没有多个，它不存在一个多个的问题，就像水不存在一个多个的意思一样，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不能这么说话，这个佛性跟这个一样，这打比方说这么说。
齐老师，我这说的一就是说，所谓的一就是指的这个唯此一真实，指的是这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吧？
你说这个一就是说，不是跟一个多个，不是这样对应说的，就是随便用了一个字，这个一字表示的其他意思。
对，就表示唯此一真实。
真的，别的都假，这别的都是人家说什么都是空的，就这个意思。当然，这当然这个、
啊。我说
的
一，
就这一个是真实的，别的都是虚妄的，都是因缘所生，都是空的。
对，我说的一是这意思。
这个东西，它不是因缘所生，它也不是空的，它就是真实的，又称实相，又佛性又称它实相，实相就是佛性的另一个称呼。
啊，是你那你是我这我说的一就是这意思，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是再往深处说，就是宇宙什么山河大地什么一切都在这个不出佛性当中，为什么要分气世间和有情无情？我说是这意思。
不是心和无吗？
啊？
不是说心和无的区别吗？就是东西和这个心这两个，就精神这样，精神和物质这两个区别吗？精神和物质不是一个东西，
它不是东西，但问题是它活性它不分，就刚才您说不分，我不分，没有分别吗？
那这样说吧，那要说这样没分别，那刚才咱说波浪也没分别，波浪就是个概念嘛，有啥分别？你这种说话什么逻辑啊？这就是这么说话，怎么了？说佛性就不能分成两个了，说能分成两个或能分成一万个，就说它不可以说它没分别吗？哪来的这就这个，这不是玩词语的？到底我们是一言是要明白意思，还是要玩词语玩名词啊？玩词语了，搁这词语里找出一个矛盾，这有何苦呢？
不是，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这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就
是你搞了吗？你这想法还想法？你说你有钻牛角尖的毛病没有？
这理就是我理解，
有没有？
就是、
咱有没有？
我不说这个事儿啊，平常有没有这个毛病？你这个习惯别带在这里来了。
您说什么毛病
啊？钻牛角尖，平常会不会有这个毛病没有？
有点。
所以这个钻牛角尖毛病不要带到我们讨论问题里来了。你现在分明是在钻牛角尖，别带到这里来了。
这不是钻牛角尖，也是为了把那些问题解释清楚嘛。
都一说一糊涂嘛，解释清楚当然好，就越说越糊涂嘛。都钻到牛角尖里了，他不可能不越说越糊涂啊，一定会越说越糊涂。
王师兄，我建议你听录音吧，师傅对你说的非常明白了，就是。
那好吧，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齐老师，谢谢魏老师。那李华师兄，那我那静音了。
好，师兄好。
哎，
就是刚刚师兄前面自己也说晕了，然后但是师傅给点出来了，心和物，你现在就是物为什么没有心的特征？你现在一直在纠这个问题。
它本就没有，不存在为什么？
对，就是这个不存在，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有点。
原本就是这样，它就是会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水会流动？为什么石头不会流动？这都不存在为什么？原本就是这样，石头不会流动，水才会流动，原本就这样。这有为什么吗？这就不存在为什么。
那就是说，遇上这种问题就是不用管它呗，就是那意思。
哎，管吧，你咋管呢？你管会儿我听听，你咋管？
行，齐老师，行，我行。
他不是不用管，根本就没法管，所以这说个不用管干啥？他就没法管，咋管法？你说谁咋管？
好，
行，
没
问题，
可以了啊，可以结束。
哎，好嘞，好嘞，谢谢，哎。
哎，好，刘浩师兄，请，可以说话了啊。
好，谢谢刘浩师兄。齐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天念那个49遍慈氏咒，是发愿往生都是内愿的。然后以前我看您听了您的那个录音说我们这个往生都是内愿跟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同。他们可能有一个临命终时的问题，他们会那个临命终时要。
其实啊，我当时说你还那个，后来我正一看，实际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即使是净土宗说临命终时说的也是阿弥陀佛会来接，他那个经历说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经历说的，并不是说临命终时你要愿念佛，没有这个意思，经历没这么说。当然也没说临命终时你不要念佛，这两样都没说，就是没提临命终时要不要念佛，就没提，经历没提，是说的阿弥陀佛会来接引，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来接引。我的理解就是不管你临命终是啥样，阿弥陀佛都会来接。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临命终时就什么都不想，就这样休息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甚至我再告诉你吧，临命终时的时候这样说，是有人害你，并且他得手了，你临命终了照样往生，也就是不管你临命终是啥样，结果照样往生。我这个举这个例子极端，临命终时你是被杀死了，那个临命被杀死那个临命终很痛苦的，照样往生。不是说你临命终必须念佛，必须什么什么清安才可以，不能有这要求。只要你平时现在，只要是现在你老老实实念佛，老老实实修行，临命终时不管是啥样，照样都能往生。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经理没说临命终时要你怎么办，经理说的临命终时佛会来接你。又没有要求你临命终时怎么办。现在的净土宗的就是老是在说临命终时要老实念佛，他老是这么理解，其实就是净土宗的经典里也是说的临命终时来接你，没有要求临命终时你怎么办，没有这样要求。
对，就是他们
阿弥陀佛的要求，阿弥陀佛的要求有啊，不是没有啊。阿弥陀佛要求就48愿里都有啊，就是 不能往生的底线，阿弥陀告诉你了，什么样的人不能往生，其他的我都接他往生。啥样的人不能往生啊？微除，就是除掉，除掉这个不能往生。除微除什么呀？微除忤逆，非谤正法。忤逆不能往生，非谤正法不能往生，这两条都占不上自己的。那是特别坏的坏人，忤逆非谤正法。我们现在以求往生，老实念佛，咋可能去非谤正法啊？不可能的事。忤逆更不会去做那种忤逆那样的恶事，杀父杀母，我们肯吗？肯杀自己的爹娘吗？根本不可能做这么恶的事，不可能做，怎么会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除非有一样不能往生，除非你自己不愿意去，那阿弥陀佛也拉不到你去，这是没办法了。除非你不想去，只要你真正的发愿往生，哪可能不往生啊？
对对对，我就是看了他们净土之中说，这个要往生就是要具足信愿，就是你临命终时要信愿很强，就是我不待在这个世界了。
现在要你信愿很强，这才对。你现在信愿都不强，到那时候他可能强吗？就眼下这个时候就要信愿很强，这才是应该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应该要求的。眼下老实念佛，眼下信愿很强，这应该这样要求。
我就是钻牛角尖，钻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觉得一个信愿，它就有点像一句话一样，要一直在心里想，一直说，就是我信愿，我心里愿意。如果你休息，就是什么都不想的话，就好像没有信愿一样，就往生不了。这个
咋会心里什么都没有，咋会没有信愿呢？不会的，照样有信愿，咋会没信愿呢？
就是你什么都不想休息，其实你还是有信愿，因为如果别人问一下你。你说你愿不愿意，你还会说你愿意。
这样吧，你说我什么都不想，还是有心愿，总让人听不懂。咱按听懂的说吧，思想活动这么说吧。说成思想活动，不管你有没有思想活动，心愿都在。这样说好不好？这样好懂了吧？这么说。
啊，那我就放。
不想就是说的没有思想活动。我这样就说，不管你有没有思想活动，你有思想活动的时候和没有思想活动的时候，那个心愿都在。都还在那个心愿，并没有，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思想活动，心愿就不在了，并不是这个事。
啊，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就不会纠结了。
好吧。
啊，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以前跟您说我是怎么念那个十四咒四十九遍的，我说我念了一遍之后说一，念第二遍之后说二，您说不要这么搞。就是
不好，这样不好，是不好。你知道那个念佛，那个要他们数，他们都是念珠啊。他不可能说妈拨一个念珠说一，拨一个念珠不会的。他是念一句佛号，拨一个念珠，就是不说那个一字。你这一说，不就加掺把你的语言上掺杂了呀？又加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这掺杂了呀这。他就拨一个念珠，他也不说那个音儿。
对对，是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以前我不是念一二嘛，然后我的心就是还是知道念咒，但是我这个人就平时思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时思想就比较乱，所以我
就那你这样吧，你弄一串念珠吧，念一遍就拨一个珠，那一共那一串里面有几个珠，拨到头那就是那么多遍。你知道你弄个你按照你需要的变数就弄那么多个珠串一串，好不好？
我现在是定一个时间，就是十五分钟之内肯定念完，就满足四十九分钟是这样。
那不止四十九遍，反正至少四十九遍，那肯定是多多的，能多出来的。
对，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容易走神。就是以前我念一二的时候吧，我一直在干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不念一二了，我就念着念着就想别的事情了，我就很苦恼。就是
那这你只能自己掌握不走神了，这个事儿帮不上你了，用你的毅力来克服，用你自己的警觉心来克服，不能走神。
啊，这个。平时如果关照的好的话，那念咒就不容易走神。我觉得，如果
那你研究的太多了， 关照本来是正行，你这样一联系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吧？别联系那么多，用你的毅力，用你的坚持力，警觉不走神，这样这是直接的，这样好，别去联系什么关照了。
就是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碍事啊，想太多不碍事，你尽管想太多。一想太多，你的问题解决不了了，碍事。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看那个净土宗，有些信净土宗，他信的也不是净土宗，他信的是日本的一种叫做净土真宗的东西，他们就说那个信愿行三个东西，他不需要行，只需要信愿就行了，因为那个行是阿弥陀佛说了，只要十念就能过，所以你只要念过十遍阿弥陀佛临命终时，肯定会来接你。你只要有信愿就行。
拿这个借口让人不念佛，拿这个借口就劝人不要念佛，这什么目的啊？
对，就说不需要
找个借口让人不要念佛，这是什么目的啊？这想干啥是吧？
对，然后就有一个法师，就是跟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话嘛，他说你认为你不需要修行，然后临命终时就有佛来接你，那你现在可以让佛临命终来接那你现在可以让佛来接你吗？他说虽然现在不行，但佛说了是临命终时来接，所以我相信佛的话。然后那个法师就说，那我来说一个现在就能兑现的，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说，若有持誓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那我现在拿火来烧你的手，你现在因为经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嘛，你觉得你的手可以不被烧吗？然后他就对那个法师说，你这是在试验菩萨，所以没有用。然后法师就说，你没有试验菩萨，是我在试验菩萨，你没有试验，我现在用火来烧一烧，看看你行不行。然后那个人就不吭声了。然后我看了这个法师说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辩驳那个人的异端邪说是变得很精彩。但是我听完他之后，就有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有一个困惑吧。那到底要什么地步才能确认那个佛临命终时过来接，或者说要什么地步你持那个观世音菩萨名就进入大火，火就不能烧你了，我就不知道这个。那假如说是都不能兑现的话，那佛经说的话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
哦，你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火能烧你，那观世音菩萨那个就是说那个话就等于没说，就这意思。那么，临终佛来接也等于没说。
我可能
这么说嘛，我就绕开这个问题，我绕开就是不说这个了。佛不来接就不能往生了吗？祖先说咱说这个往生必须佛来，佛不来不能往生，是这个概念吗？不会吧？说话呀，不会是这个概念吧？
也不一定。
不能往生，佛不来接就不能往生了吗？
喂，周老师。
哦，我开麦了。好吧，我那个事儿说完了，咱接着说网上的事吧。这样吧，好吧。
刚刚您说那个佛不来接就不能往生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实际上佛来接肯定能往生，佛不来接照样能往生。我说这个你不承认吗？
那个我看经上说那个有时候梦见一朵莲花也能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也能生，没有说必须要佛来接才能生。
是啊，就是说都能往生。当然了，佛来接当然很好，那比我们自己去要珍贵的多，当然是如此。但是并不是不能往生啊。也就是对比起来，佛来接是很好的， 自己去的咋样都没有佛来见了个好，这是相比较，可不等于不能往生啊。这个问题要是弄清楚，刚才那个问题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什么呢？好像给人一个感觉，佛不来见就不能往生，一个个好像给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也能往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佛经里说的那些怎么理解？就这个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个入火，火不能烧，这个还有我们佛心经里面也讲了，那个如果你修那个心中心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神神的神通。我们可能也没有修出来，就是
我是没有神通。至于说别的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也可能有神通的人他也不说他有。我大概我猜想是这，我就没有听说过谁有神通。我猜想是啥，可能会有人有神通，但他不说。听说的有没有？没有听哪个师兄说他有神通，我没有听说。我本人也没有。
那就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佛经里讲的话跟你个人的修行也是有关系的，不是说你没修出来就没有这个功德。
哦，是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实际上啊，我们平常看修行的效果不从神通上看，我们总是这么说话，我适不适合修行中心法呀，我们不从神通上看，我们都是说你修一段时间六字明看看有没有神通，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修一段是六字明，不是看有没有神通，是看你的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烦恼痛苦是不是会减弱。你自己跟自己最清楚，我们是为了这个修行的，不是为了神通修行的，就是为了断烦恼啊，为了断烦恼而修，为了破执着而修。是为了这个，看看你的妄想执着会不会松动，烦恼会不会减轻，就是为了破执着，为了断烦恼，目标明确，目标非常明确，目标不是神通，所以都是这么说的。如果有减轻，那就适合修行；如果没有，就不适合。这个目标放在断烦恼、求解脱上了，目标没有放在求神通上，就没有说神通的事。要假如放在求神通了，就说你修修六字明，看看修上一段时间，看看有神通没有。如果能有点神通也算，有点神通的表现也算，那你就适合修行心法，那就能修来神通了。那这是目标是修神通的说法。我们的目标不是修神通，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明心见性啊。这个说更明白一些，明心见性不明白啊，更明白就是就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加上一句，不求于果，于果里包括神通啊，不求于果里头包括不求神通啊。
啊，我也是这么想，就是以前我年纪小的时候，不知道有钱很重要，然后随着年纪增大，我觉得钱对我就是越来越重要，但是
我这个问题，信因果吗？你就没有造那个有钱的因，你能得到有钱的果吗？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自己没办法控制。
那重要，你不重因就得不到果。假如你重因了，你就认为它不重要，它也会来的。这就叫信因果。那当然了，不信因果是另一种想法了。不能强制别人信因果，自己信因果就可以了。
钱我不能控制，但是断烦恼却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在断烦恼上用功很好。
断烦恼是求解脱，断烦恼是这样，这是我们发现是为了这个，因为我们祈祷的就是这个，还不但祈祷这个，不求什么也祈祷来了，不求一果，不求一果里头包括不求神通啊。
对的，谢谢齐老师，那我现在没有问题了，我。给下一个同学吧。
好吧。
好的。好。黄龙平师兄请开麦。
那个师父好，刚才听了您的那个开示以后，我有两个想法，您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一呢，不求于果才不会有执着心，实际上是求最大的果。你要是要求于果，老是执着， 执着的话，实际上你是没有。
鱼果是剩余的果，那个最大的果不在这鱼果里包括。
哦，对，我
求就求这个最大的果，而不求其余的果。其余鱼果就是其余的果，就求这一个最大的，不求其余的果。这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就这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只有怀着不求鱼果的心，然后那个您才能获得这个最大的果，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也是真正佛法的真谛，对吧？
哦，那当然，当然是，当然是。
然后您刚才还有另外一个师兄在说那个往生的事，我就觉得因为您刚才跟我说业力嘛，就是说灵魂就是业力走的，那实际上你能不能往生或者啥，实际上你在每天每一个当下你做好了，那你就不用愁着你往生不往生的事，您只要有愿力，有行动，有心愿，那你自然大部分有时候就会往生，而无论你那个时候万一由于种种原因，就是你说最极端的情况之下被人杀了，都可能说那个往生极乐或者往受兜售天，而不受说就是说世俗说的说哦，你到了最后这种结局就是你这个人不好或者啥的，这么狭隘的认识了，对吧？
当然当然当然都能往生，咋不能往生啊，都能往生。
对对对对对，行，好了，没事，我就今天晚上您这么一说我就解开了，昨天晚上也有一些疑惑，谢谢。那谢谢师傅，李华师兄，我关麦了。
好的，好，空跟实，什么是空跟实？刘奋师兄，这个地方您还有问题吗？
什么是空跟实？这个话不如这样问，修改一下他这个说法：什么是空？什么是跟？什么是实？分开分是三个，空跟实不是一个，是三个。
嗯，
现在我误会成一个了，
哈哈哈
哈哈，一个东西是三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嗯，师兄，这个地方还有没有疑惑呀？这个要看楞严经哦，楞严要解里面，刘奋师兄，这个地方，哦，没有问题了，是吧？师兄要是那个想讨论的话，还可以再接着问师傅啊。嗯，贾立敏师兄，师傅，贾立敏师兄问题，他说人活着，地水火风有吗？
他说啥？他说，
他说活着的人有没有地水火风？
死了的人有没有？你问问他死了的人有没有？反问他一下，死了的人有没有？
啊，贾立敏师兄，
叫给他问问他啊、哦，死了的人有没有啊？你认为问他，他认为死了人有没有？
哎，师兄，师傅问您呢。嗯，好，请开麦，再点一下话筒啊。
这个我没有问题，这个是之前那个师兄问说死了的人有没有空跟实吧，然后。嗯，才有这么一句，我这个不是问题。嗯，谢谢师兄。
啊，好的。
哎呀，为什么要问呢？是这样，我这个就怀疑他认为死的人没有地水火，我怀疑他是这么认为。
哈哈，嗯，那个王静峰师兄刚开始他就是有这个问题，是吗？他就是怀疑死了的人就没有了。就死的那个
地火风是四种元素，地是属于坚固，火是是说的温度，水是能流动，风就是能运，就是运行，可以运行，流动和运行还不一样啊，流动就是说它自己会变形，运动是能够移到别的地方，这各有各的代表的意思。
嗯，
这咋能会是咋？好像看成一个东西了。地水火风就是地水性质啊，四个性质，这个。
嗯，
它是讲的性质，不是讲的一个东西，不是讲的一个物体，不是讲的一个物体，说的那个性质，地的性质、水的性质、火的性质，讲的性质。
嗯，好，简明娟师兄，请开麦。好，师兄再点一下话筒。好了，
陈老师好。 各位师兄好，李王师兄好。就是我刚才听那个师兄的问题说，齐老师姐说，我们现在修好了都能往生嘛？然后呢，我想问一下说，情执太重会不会影响往生呢？
我说你根本就没有求往生啊。
啊，
情执太重求的是情，哪会求往生啊？实际上啊，别说能不能，你根本就不愿意往生。站在这儿不说能不能往生，只说愿不愿往生。情执太重明明是不愿往生，愿往生怎么会有情执呢？
但是他有的人
不说能不能了，不提能不能了，愿不愿往生肯定他是不愿。为什么呢？因为他情执太重了，他不愿意往生。
就他比如说他有的人要走了，他比如牵挂家里的孩子啊老人啊。
对啊对啊，
牵挂他
不愿意往生嘛。这就不是能不能了，是他不想去。
就是说这个好像也会干扰他往生嘛。所以这个平时要断这个情执嘛，就是要怎么
断。你又放下。
啊，
你又放下，你放不下了。
对啊，放不下那往那往生去。
就是大部分人。
嘛就叫抱庄摇橹嘛。
啊，抱庄摇橹。
抱出个庄子，这个在摇橹船在水里呢，你抱着岸上那个庄子抱着一个摇船，那船会走吗？
对
啊，你抱着庄子呢船不会走。
所以我的意思我们修，
你情执太重就是抱庄摇橹，情太轻、不可能，他不会，他是不可能走的。
你靠着你是福州的，你靠着海边的抱庄摇橹，你知道人家阿弥陀佛过来接你了，你抱着砖他砸进你那着。
那也没法接，接不走。
没法接，接不走。
师父说的我明白，我是说大部分人好像在修行的过程中就会受这个障碍很大。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中这个要怎么去破除嘛。
那不是从你刚才不是说修行吗，这个怎么破除，那就说修行破除，怎么修行破除。通过修行才能破除。久久修行才有效果。
就是我们在修心中心迁坐以后，这块就会比较淡掉是吧？
淡掉，淡掉什么呀？
淡掉情执，他说情执。
对，淡掉。
我们不老说关照吗？关照就是淡掉它。淡掉什么？淡掉情执，从这说就是。情执啥时候去啥时候断，啥时候冒头啥时候断，一直断，断的时间久了就没有情执。
那我们现在感觉好像万念都比较难断，情执很容易，很就比如说经常会
也要断，这才叫修行。我们不怕难，难断也要断。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执跟法执的区别。如果说我执太重，是不是法执也会太重？
法执太重会怎么样？你说这个有啥用啊？如果我知道用法治也会让用，这做啥用呢？这我们现在
是
不就啊，有实用的。你这有啥用？你这么说，
意思说比较执着于这件事情，比如说，哎，我比如说我要每天要，要看多少书啦，或者要这个除了修仙做，我还要去，哎，做一些这个。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嘛，就是感觉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感觉精进啊，这样子就是法执。
你为什么认为是法执呢？要是精进不，他这个精进而不过，就是不是过于不过头的话，把精进看成法执是有问题的。你不能把精进看成法执啊。也就是说，不过分的精进，不过头的，适当的、正确的精进，你能把精进看成法执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又去
应该把精进看成法执，这样说吧，精进就是精进的去断法执，这么说就行。你不能把精进看成法执，精进干什么？精进断法执，你能把精进看成法执吗？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感觉就是说，哎，这个修行要信愿行嘛，然后我们要去行嘛，就是不要一直看经书啊，或者在那里空想嘛，就想说要去行嘛，那行我们就想我们要做到，比如说，哎，我们要去，我们在做经书传送，我们要去。
尽量不是空想，尽量不是空想。 当然要行，但是尽量也不是空想。
那比如说我们要去福利院送多少经书啊，去走多少个孤儿院去送多少经书啊，就是这种。
你说的他就成了行了呀，这不是心愿的。
就是我们认为信愿
是干什么，我也不干什么，这不是行吗？你说的
对，
信愿是心态啊。
就是我们发愿，
你要犯什么什么经，那不也是做事吗？去，你要去做什么事，那就成了行了，不是心愿的。
就是说我发愿，比如说我发愿我要修一千座，那我每天就要去开始去修。
这是信愿呢。这个是心愿，发愿修一千座是心愿，发愿去读经也是心愿，读经成了行了，那是行，去打坐也是行。
嗯，发愿
读经那是心愿，实际读经那是行，你不能把读经看成心愿。
那我是不是先发愿要读，比如说一部经书，那我才会去行动？
哎，你发愿读经那叫心愿，你去读那部经书了，就是去实行了。实行你的心愿，实际去行你的心愿了。
那齐老师，我这个比如说会不会太执着这个的这个？比如说我要发愿多少，我就一定要做到，没有做到就感觉好像有点。
那这能谈得上执着吗？那这样说空话说习惯了好吗？你发愿一定要做到，就是不说空话，这不很好吗？你说空话反而成好的了，那不这个逻辑不对啊。
嗯，就是说我们感觉好像一定要做到这么多，不然就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是妄语打妄语或者是乱发愿，就感觉好像。
可以吗？做不到的不要轻易发愿。你明明知道做不到，你轻易的发愿不好。你那个做不到以后能做到，你可以这样，将来能做到，你把它将来说出来。要不然你说成当前做到，你知道当前你做不到。说将来的事你就把将来那个话说出来，这也算。所以说哦，别发明明做不到的愿，不要发明明都做不到，你发那愿干什么？不要发那个，发愿是要发能做到的。
就是前面感觉自己可以，后面感觉好像一直坚持，感觉哎，我要坚持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感觉好像自己时间上不够嘛，就感觉我这个好像执着的有点累了，就是。
听不懂你说这个话，
就比如说我要发愿发起读书会，我要发愿去福利院分经书啊，然后我要发愿读经书啊，那我可能就是我前面有发
这个
愿，
这个不算做不到的吧？就去看经书，这个做不到吗？这个能做到吧？
就是可以看到，但是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坚持每天都看嘛，就是说感觉就是
你发愿每天就看吗？你发愿都不是每天，你后来为什么要坚持每天呢？
嗯，有的时候感觉时间不够嘛，就感觉好像没办法完全就发愿的就完全做到嘛，就是你
发愿发的每天吗？
每周吧，每周。
哦，每周是一个星期啊。
对，比如说我每周天要去做义工，每周天要去哪里去诵经书，每周天要发愿读经书一本什么的，就这意思这样。
那你能做到就发呀、啊，你要比如你有可能做不到，你就别发那个每周，只发去做，不发每周。你要发，你说每周，那你就有保证每周都能去到。
那他们就说我这个是不是法执太重了？是这意思？
这跟法执有什么关系啊？现在咱们正在说发愿呢，你怎么弄过来个法执？这咋回事？
就是说一定要做这些。
你这样，你认为发愿是法执啊？这咋可能啊？发愿咋可能是法执啊？不行，发愿不能把发愿说成法执。
嗯，那怎么破除我执啊？
修行嘛，你看又回来了，这不绕了好几这个，就是绕了好几圈绕到这儿。
那就是要关照对吗？
修行破我执嘛，
就是关照对吧？就是关照他。
哎呀，那去八万四千法门嘛，你说像这想打坐也算呐、啊，这就打坐、关照、念佛什么参禅，这都是修行，这用修行能破我执。
嗯，这两个没有什么关联性哈、哦，不会说我执太重，法执就太重，对吗？
我这个又回到原来问题上了，为什么要这联系啊？
我一直认为说是因为我执太重，所以我才会法执太重。
法执太重就怎么了？你为什么幻化法执太重，或者是不能妄让？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我不了解你的思维啊，你怎么想的？你怎么为什么
他们
不我执的时候去联系法是干什么用的？
他们是说我这个太专注一件事情不好。
啥叫专注啊？专注一件事情有啥不好啊？法执怎么了？也就是法执重要到啥程度啊？一说我是马上联系法执。
嗯，不会，没有关联性啊。
说没有关联性也不对啊，去考虑它关联不关联干什么用啊？没必要考虑它关联或者不关联呢、啊。
嗯，是。就是我就听刚才师兄讲，我就感觉喂，这个法执、情执、我执，这个比较困扰我。我想参照一下，看师父是怎么解的啊？看我对照一下，我是不是太过于这个执着这些事情？
你就换一下，什么事动牛了？
嗯，
师兄，你发愿
原本容易解决你这问题。看看佛怎么说的，看看经论怎么说的，就解决了。别是得在那琢磨，在那考虑，你琢磨的不可靠，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自己的琢磨一点用处都没有。别去琢磨，看看佛怎么说的。
还有师父，我想请，还有那个老齐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解的问题是要，他们说不能向偏左，也不能偏右。就是说邪佛我们是要两端，就不要就是说就是一件事情，不是说就像那个六祖坛中讲的，就是不是善不是恶，就是有些东西没有绝对的偏左偏右，这样子的是怎么解？
啥叫什么都没听懂你说的话？什么怎么解？解什么？
就是说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学佛修行的人不要过于执两端。
你看见执两端的人在说这个话，都没有看到执两端的人说这种废话干什么？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感觉说，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左就是右。他们说我们修行人不能执两端。
那对于这个我就不说执两端了，就这么说，断掉，把你的思想断掉，没有一点用的想法，断掉，这才叫修行，这叫观照，这就是修行。
嗯，
断掉它，别这样想了。
嗯嗯，好的，
老师说的很明白呀。
好，谢谢齐老师，好，谢谢师兄，哦，我没问题了，我下了，谢谢。
好的，好，沈师兄、沈卷南，您点一下话筒就可以开麦了。好，师兄再点一下。
师傅好，李华师兄好。师傅好，就今天的这个开示的话呢，有几个问题，看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七大种性的问题，然后那个王师兄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有情和无情，都是在佛性里面嘛。那他，我感觉他的问题是在于为什么，他就是为什么人有这个识可以觉，为什么这个物体就没有识，不可以觉。那根据老师的这个开示的话，我的理解就是说，佛性有七大种
性。法的如是，这样回答就行了。法的如是，他就这样的，根本不存在为什么。法的如是。
哦，那就是说，
不是这个人，法的如是，不是这个人。
就本来是如是。
哎，对，是这个人，对，法的如是。本来就这样，就是这，他就这样的，本来就这样，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这就是法而如是。
嗯，那就是说，人的话呢是具有地水火风，然后那个空跟实这些都具有，然后像这个气世间的物体，比如说山啊，
具有地水火风空，它不具有根和实，没有根和实。
哎，是的，就是它可能具备的这个不是说这七种都具有。
地水火风空，它具有
意思是吧？
地水火风空有，根识还没有。
嗯，好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地水火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这个师兄说的， 他说的这个意思，他说他去送别跟别人诵经说，还有说去读佛经啊这些，他认为这种是属于叫法执。嗯，但是我之前听老人那个讲课里面说的意思是说，没有尽兴之前的这种对于法的这种，不是看经书也好，听老师讲课也好，这个的话就属于行的范围。如果说这个尽兴之后，如果你还是执着于修这个法的话，这种才是法执，是这样理解吗？
哦，那老人的解释有一准。刚才我就说的不是老人这个意思，都得取消，都得以老人的为准，把我说的取消。你只要能引出来老人怎么说，最好是把老人在哪里开示切在这里，并且注明出处，老人在哪个里头讲过，那就以老人说出的为准。我说的意思要是跟老人说的符合了，有参考价值，要假如不符合老人所说，不能听我的，不能以我说的为准，以老人说的为准。明白？我说错话的时候多着嘞，所以你听我的话仅仅供你参考，不一定是对的我的话。
哦，这个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开始的，因为也听音频啊，听那个三组的说，所以
我们说话都要有依据。为什么说把老人这个话贴在这儿，那叫依据啊，我根据什么这么讲话，这就是说你说的话有根据有依据，就这样。
嗯，好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话呢，刚刚在学这个观照嘛。然后这个观照的话呢，我在平时的时候，就是说平时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天天看着电脑，然后的话呢就自己也会看着自己想着看到自己的心里面有各种奇怪的念头，可能这些念头可能是我工作里面某些事情延伸出来的，可能跟工作也没有太大关系的这种，那就是这种的话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这些念头，就是直接那个段子把它断掉就可以了，是这个是这样去做吗？
我不知道你工作的时候断什么呀、啊？你要断还能工作了？你要断了，也就我们工作的时候不关照啊，不去断什么？
但是
你断什么，工作还能进行了？
不是，就是在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能看到我想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些想法，就是这些想法可能跟工作没有太大关系，这种的话也是要把它断掉是吧？
这个就是你单位的领导对你的要求了。你不能把这个说到修行上，他对你就是这样要求的，你在工作中好好工作，不要分心，他世俗上就说分心，就用分心这个事说，你不要分心，你就听你领导的就是了，不能搁我们修行上说话，工作的时候不加关照，不做修行论，好吧，分清这个事
儿。哦，还有一个就是我平时走路的时候啊，比如说不上班的时候，其他的时间走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在看自己的这个心力嘛，然后有的时候也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念头，就是不自觉的不知道是哪来的，然后
断它，断掉。
哦，
那就是关照，那就是我们说关照，就说就那个。
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现在感觉这种关照不是说特别得力，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当然不得力，也要坚持。这就叫修行，容易也好，难也好，容易也做，难也做，就是这个事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关照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就拎起咒来了，这个要怎么弄啊？
什么？
就是我在这种平时关照的过程当中，就不自觉的就在念咒，我感觉我在断的时候，可能一下子说断这个，可能就不觉得开始在用咒语去转换这种念头。
你不是在打妄想，你要是在持咒啊，那我的想法就是你断不断，你何必要断它呢？持咒就持呗。我们说断的是妄想啊，
就是断的不得力的话，我感觉我就是好像在用咒语去转化这有这种倾向。
哎呀，你是这样断，是用持咒的，用念一句咒的方式去断，当然。断的方位有很多，你就念一句咒去断也好啊，在你那儿你用的是念咒的方法断也行，
就这两种方法夹杂在一起不影响，
可是
都可以，
它都多那种了，哪一种都行，可不止两种、
哦、
只要断就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种类很多，尽管用，目标是断，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那我懂了，感恩师傅，我这几天一直有这个疑惑，那我的方法是没错的，好好，谢谢师傅，我没问题了。
好，好的。刚才好像是张文军师兄也举手了啊，师兄，还有没有问题？
李华师兄他没有问题，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好，
老师，老师好。
哎，你好，咱接着说。
你好啊，老师啊，我见师兄，比如说有见解有错误的话，能不能反驳？
当然了，可以可以，个人发表个人的不同意见都可以啊，跟我的意见不一样也可以发表的，都一样，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嗯嗯。哦，第二个问题哈，就是我反驳的初心就是为了打掉他的妄想和执着，但是有的师兄误解为我在怼他，或者是在针对他，这时候该怎么办？
那首先是你的发心，你说你要打掉他的妄想和执着，那你这个事啊都得有前提啊，他听你的可以，他不听你的，你能打得掉吗？
这可能里边还牵扯到有没有缘，
听不听？多少有个估计啊，多少会有估计。如果肯定不听，那你干脆就别说。
嗯。
再一个，要是说你应该这样，不是说目的为了打掉他的，我们没有那个目的，我们不要，我仅仅说我的意见，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这就没有问题了。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个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意见。你同意我也这么说，你不同意我还这么说，不过是我的意见而已啊，就这样，这个可以，这就可以，种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了。
嗯，第三个问题，最重要问题，老师，我今晚都说了什么？
什么？哦，
我今天晚上都说了什么？
你们是哪？你说你今晚都做了点什么？
我说我今晚都说了什么？
说你自己今晚做了点什么？你自己今晚做了什么？你来问我这个事儿，我记不清你们谁是谁啊，我咋能知道你今晚做点什么呀？啊？你打啥禅机啊？我们在这儿没有打禅机，打啥禅机啊？有啥说啥？他这我都没有听出来有啥禅机啊，哪有啥禅机啊？
好，谢谢师傅，我向师傅顶礼啊。
这何必呢？没必要，
顶礼，
没必要，没必要。我就说，你根本就没必要这么说话。
二顶礼，三顶礼，好，礼毕。
你没必，你根本就没必要这样说话。你不，你这么说，
你娃是
你的角度去理解。你知道，我可能从啥角度去理解？我可能不从正面角度去理解。你这么说话，我可能只从反面角度理解。别这么说话，咱们都有啥说啥。不搞任何别的客气啥都不要，也不打拳击，也不搞任何别的什么，都是老实的实话实说。我也是，我也首先要求我自己说话都这样，你们也是这样。你要是打拳击弄啥，我就可以不理会你。我一听不是正经说话的，我就可以不理会你。
哈哈，似乎是就哈哈。自福师兄，您现在是多少座呀？
我21年。
啊？
也没数，2年多了。
还有一年才完成千座是吧？
嗯。
嗯嗯
嗯。
好。
玩玄的。
秦师兄举手了是吧？
哦，
你
好，李华师兄啊，秦老师
好，嗯
嗯，秦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在打扫，我也是在家里做事情，做一些简单的劳动，比如拖地、扫地，还有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我好像就是耳朵就不能闲着，我就觉得我非得听着点什么。就是比如说老人的开示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讲佛法的东西，我才会觉得好像就踏实舒服，就不能就是啥都不干，就在那儿做那些事情。我不知道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啊，因为他
你的习惯谈不上好坏， 也外头叫啥，这习惯外了啥事也不碍事，你考虑的好坏干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惯，这是你的习惯，这说啥好坏了，不说啥好。
那就是我要我想这样也可以，没问题，也不会说是这样就不专注或者怎么样，对吧？
不专注，专注啥呀？哦，干扰了，你不是说打扫卫生吗？你说是不专注就是干扰了打扫卫生。
对。
那要有干扰你就别干这个了，我觉得不会有干扰吧。
对，我觉得也不会有干扰，但是、
不会有干扰，你怕他啥干扰？
哦，
我感觉好像不会有干扰，那咋能干扰就打扫卫生呢？
好的，那就是我自己就是又多出一个就是庸人自扰了。好，明白了，好，谢谢齐老师。
好吧。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我们这答疑已经到时间了，师兄们看看今天晚上还有没有问的问题，有着急的没有来得及问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漏掉的问题，师兄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有没有漏掉的。如果暂时没问题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答疑就到这儿结束，师父，今天晚上答疑到这儿结束。
好、哦，再见。
对，
好，师父再见。
好，
同学们再见。
师父再见，吴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